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里面的何西阿书，今天我们继续看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何西阿书，就是小先知书释义的上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何西阿书十一章，上一次我们读过，对不对？可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来再来读一遍，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何西阿书十一章一到七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约发招呼他们，他们约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八到十二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我们读旧约圣经的先知书的时候，特别容易碰到有一些话语，你实在不知道先知为什么那样讲话，而且不太晓得他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了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可能收到先知这些话语，听见这些话语的百姓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像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大家惯用的谚语啊，我们一听就知道了。那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也有的时候是因为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希伯来文圣经的希伯来文，我们称它叫古典希伯来文，或者是圣经的希伯来文，跟现在犹太人讲的希伯来文是没有完全一样啊。基本上学者会说它是死去的语言，也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的。那今天的学者尽管认真研究，有的时候还是不会完全晓得那个希伯来字到底是什么字啊，所以他们就要比较，有时候要加上一点猜测啊，所以不同的学者有的时候会读出不同的字眼来啊，也因此当他们在翻译各种语言的圣经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翻成不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大致上整个圣经想要表达的信息并不会因为这样而 受亏损啊，被打折扣，并不会的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读那些话会不太读得懂，是因为先知在表达神给他们的意象默示的时候，好像蛮喜欢用谜语的方式的，这是圣经里面本身就自己会这样讲，有的时候他们没有用很平铺直述的话这样，所以要让你多一点去思量等等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先知的话，那个重点不是要让我们去弄清楚他的所有的字句在讲什么，而只是要表达一种味道，一种样子而已啊，让我们有那种感受而已。可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变成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很确知神到底在讲什么，当然不会的，因为里头明确的话就是那些重要的话，大概不能这样讲，就是有许多的话他其实是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啊，即使那一句话你没有把握，但是看上下文也会知道他是在讲什么。我们就是依据这样在读小先知书，也给大家讲一点这里面的信息啊。上一次我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一章圣经里面的一段话，我加强性的讲它，就是神说他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这是常常被基督徒引用的经文啊。神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大家读到这个通常都想到慈跟爱，都讲到这都讲到慈爱，可是忘记它的第二个字是神跟所哦，所以是有神跟所，神所，可是却是神的慈爱啊，那意思就是说光这四个字让我们想到当神向我们表达慈爱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当下就会认出来，也许我们会觉得是带给我们伤害，或者要捆绑我们，要辖制我们的让我们遇见不容易的事的，可是神说那个绳索是慈跟爱，是慈绳爱说，可是我发现那些注意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这个慈神爱说的人里面，可能有不少人并不太注意下半句在讲什么。其实下半句是很要紧的，下半句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啊。这个动作一般来说是在工作结束之后，把牲畜带回家里面，就把原来绑住的两腮甲板拆解下来，好叫他们可以吃他们的粮草啊。那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分心，所以加上这个限制啊。可是当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讲神的百姓工作结束了，尽了他们的职责，现在是休息的时候，是回家洗热水澡吃一顿很棒的晚餐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就在对待他们的时候就这样做的啊，也就是绳索还在，那个恶可能还在，他们仍然在背负一些担子，仍然有一些责任，或者有一些工作，甚至有可能是在这世上受辖制者的时候，神却说他放松他们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上一次我已经稍微提到这一件事，对吗？ 那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式。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先知书，真的能够读出这个来，因为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总是对神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常常不是这样，他们总是会注意到圣经里面神怎么样发怒，怎么样子惩罚他们啊，所以人常常会说旧约的神是好像很严厉的神啊，到了新约主告诉我们父神不是这样，是慈爱的啊。你有这种想法吗？可是其实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同样一位神，他并没有在以前的世代他很严厉，然后要进入新约时代的时候他可能是悔改了，或者是醒觉了，他把脸一抹变成慈爱的天父，才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不变性是神的属性之一啊，他并没有因为时光而转移，并不会因为环境而有什么改变，他并不会的，他就是这样一位神。那我努力的要本着圣经告诉大家，就是在旧约时代神也是长久表达出他的慈爱怜悯来的一位神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拿这里的话那里的话合起来就下结论，而是会留意前面这个话跟后面那个话，中间有可能环境改变了，或者是经过了一段时序才发生的，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意义就会完全不一样，对吧？当神的百姓犯错的时候，神马上抬起头来就训他们一顿，跟神看着一句话都没有吭，三天之后才给他们讲他们犯的错，这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是很大的差别？可是神通常等的时间不只是三天而已，比那个长多了。神一直不要我们是因着法规的要求，因着有律法的约束，或者甚至借着团体的力量，比方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来行走在他的道中啊。对小孩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对吧？像幼儿园通常小孩子的行动都是一起的，对不对？人更逐渐长大以后，你就不会看见在大学生他们上课下课大家都要集合然后排队进场，你不再需要像这样哈。其实何西阿书在这里讲了一句话有一点这个意思，我看他在什么地方讲，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前几年我在这里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多次的告诉大家，我相信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颁布律法给他们。那个律法并不是一个这个信仰的完整的条规，好像你要守那些条规你才真正的在那个信仰里面，那个条规律法是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的啊。我们相信那些律法是一个给小孩子的一个教导，我形容说它就像你要让孩子学会骑脚踏车，你有可能先让他骑有两个辅助轮的脚踏车，对吗？就像那个辅助轮一样。或者另外一个形容我觉得很好，就是像小时候我们学习写字的时候， 有的时候老师写的黑板上你要照着抄，可是那个常常抄的不太像样，等到你回家以后你完全不记得老师到底写的什么，跟你写的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有可能老师给你的本子上面是把那几个字先用点状点出那个轮廓来，你只要照着描就好了。你发现小孩子连描那个都会描得扭扭曲曲的，对吗？可是他们就是记得这个，逐渐的就学会怎么样写字。有的像这样点字的那样的字，甚至把笔画的顺序都给你标出来了，让孩子可以照着那样。那是一种教导，对吗？并不是说有一天你能够描得非常的工整，特别的漂亮，可能还加上彩色等等，然后你就是达到你学习的高峰，并不是的，那只是初步的学习而已。我也相信律法给他们是初步的学习，所以我觉得何西亚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深说他是教导他的百姓如何行走，他用律法教导他们如何行走。但是神并不要他们有一天变成终于能够对每一条律法都能够行礼如仪，能够遵行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细节，好像那才是他们信仰的高峰，并不是的。神不要他们这样，那个是为孩子，为不成熟的人而设立的，有的时候是为一个也许受伤不健全的人才需要这样，就像给他一个石膏，给他一个绷带，给他一个拐杖等等，那是辅助的，是帮助的。而神想要我们的，当我们成熟健全的时候，我们能够自由的行走，放开那个支撑的杖，学习在生命当中作王。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会像诗人一样，他们写诗歌说求主赐我约束，他主动的这样讲，那个跟你有一堆的律法条规要去受约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我们自己想要受约束，而不是期待别人来约束我们。神希望我们这样，我们变成甘心顺服，做爱的奴仆，是因为心被他的爱所掳掠，因着他而着迷，所以就很自然的趋向于遵行神的道，趋向于靠近他。神希望我们变成这样，所以他用慈神爱所引导我们，他不是他想要我们不需要有那些限制才能够好好的走，所以他就放松我们的两腮甲板，让我们可以吃。你知道神这样做是很冒险的，对吧？你如果曾经帮助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的话，你也知道总有一天你要来到做一点冒险的动作才有办法。你刚开始扶着他可以走，后来你就会放手，但是你还在旁边看着，不是吗？你那放手其实是很冒险的啊。神对待我们也会这样，他放松我们的两腮甲板，让我们不是工作完，不是担子卸去了才有得吃，而是我们好像还在负荷当中，还有一些难处，还在劳苦当中，可是我们已经被放松了两腮甲板，有粮食摆在我们面前。我自己许多年来从很年轻我就常常用这一件事情来主动的来稍微查验我的服侍、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甚至我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在主的里面。那当然我依据的，当时我依据的不是何西阿书的话，而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主在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之后给他门徒讲的话，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不要忘记在那个之前是一个中午时分，门徒去买食物，而主耶稣在那里在井旁，他又渴， 又饿又应该也是疲累的，就在那个时候他服侍了撒玛利亚妇人。完了以后他觉得他好像吃过东西了，是饱足的啊。我相信那个意思不是说你只要好好的服侍从此以后你都不用吃饭了，我想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就真的会觉得一种饱足哈。有没有这种经验？这其实不是只有像我们传道人服侍才这样的，对我来讲我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差不多都可以用这个来查验一下哈。如果什么时候我讲完道带领一个聚会有一个服侍，或者跟人谈完话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哈，完了以后我不是觉得很饱足很喜乐，我都会问自己一下，我刚刚有没有什么是做的不合适的哈。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这个管理我们的情感的功课，可是确实有一些时候借着这个我们会晓得我们有一些做得不完全的地方哦，而能够去改正。我后来读到吴勇长老在人家请他用口述的方式，后来帮他出了他的自传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成书的时候，我就有他整，那个时代还是磁带的时代，录音带的时代，我就听过他整套的录音带，他的自述啊。他其中一段就提到，有一次好像在南洋服侍的时候吧，聚会晚有一位教会的同工，可能是一位长老，就来问他说：“吴弟兄，你今天讲道讲得过瘾不过瘾？”啊，很少人会用这种字眼来讲哈。吴勇长老说很过瘾哈，他说是，我相信你很过瘾，因为我听得也很过瘾。吴勇长老用这种方式来讲我刚刚讲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的在圣灵里面服侍，你服侍完会觉得很过瘾。不过这个说法哎有一点危险，因为也有的人他们是因为很喜欢说话或者很喜欢在人之上，所以当他们滔滔不绝地讲出一番话以后他也会觉得很过瘾的，可是那不一定是很在主里面，所以那个过瘾可能还是需要有更细的一点查验，那是一种灵里真正的饱足，而不是在世上受别人的看重称赞之后的一种满足感，那不太一样。你可以试试看想一想这一件事，因为这不是只有传道人这样，我们的生活都可以留意这个事情啊。今天你应该知道神喜欢放松我们的两腮甲板，所以你有可能还有家庭的担子，你不要把目标放在有一天这个担子卸去了我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生活，不要这样。你可以在还有家庭担子底下仍然吃喝饱足。上一次我告诉大家，因为那个担子是束你的腰而不是拢住你的嘴，那不一样。我们所遇见的担子其实常常为了束我们的腰，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压力在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加的警醒，悟性更清明，做事更有效率。有的人他们是这样的，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明白有神这样的介入跟神的做法，所以他们只要遇见压力就马上就脸就垮下来，整个腿就软了，就好像觉得自己遭遇很不幸，不像别人那样幸运啊。所以看你怎么样想这一件事情。可是其实神允许我们有担子， 常常是为了要漱我们的腰，可是它并不笼住我们的嘴，也就是我们可以警醒，可是仍然是饱足的。也许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诗篇第二篇十一节的话说，又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是不是？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是不是这样说的？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战兢是竖了腰警醒的一个表现，可是却是喜乐的啊，因为有得吃啊，能够吃得饱足又何以？所以你也不缺乏，也不放荡啊。有一位在美国的姊妹，她是一个非洲裔的姊妹，一个黑人姊妹。她有一个家庭，生了孩子，可是后来她在家里面遇见很不容易的环境，她的孩子身上有一些状况，她有10年之久，需要几乎是时刻的在孩子的身边照料他，所以他几乎没有办法聚会啊，很少有机会可以聚会，有10年之久都是这样。10年之后，有一天他有机会去参加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那个带领的人认识他，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姊妹，就请他上台参与服事，他就像那种已经经常在追求的人一样，充满了神的恩高跟大能在那里服侍。因为那10年在家庭可怕的担子底下，虽然有那个担子，可是他并没有使他的嘴被笼住，他仍然继续的从神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这样，今天神放松我们的两腮甲板，如果你是在职场上，你的工作上，你有各样的担子，你可以在那里仍然吃喝饱足。你要看那些担子是鹰的翅膀，像鹰的翅膀一样。我前面说那些担子是用来束我们的腰，你知道束我们腰跟鹰的翅膀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写那首诗歌《颂赞诗选》138首的人很懂这一件事，他说：“求主赐我约束，我才得着释放，才得着自由。”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你工作上的担子是鹰的翅膀。你说我不只有工作的担子，还有从老板来那个苛刻的老板的要求。好。你就看它是鹰的另外一个翅膀，鹰有两个翅膀，试试看好吗？如果你说我还有第三方来的压力，放心，圣经里面提到的天使长撒拉伯或者基路伯都有6个翅膀，你大概很难得一次有6个以上的压力在你身上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可以不要让我们的安息卷入所有这些事的里面。你一定要知道，你可以不让你的安息卷入这些事。不要有一种观念，觉得只要碰到这些事，我想当然而我就是不会有安息。当然不是的，那是两码子事。我从很年轻明白这一件事，而且学会这一件事，那是可以学会的。就是你的安息不来自那些事物，从来不是我们难处过去了才会有安息，从来不是这样。安息从来不是这样的意义啊！试试看好吗？而且我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无论是一个服事、一个工作、一个责任，虽然是责任，可是我们却带着甘心的态度去做的， 而不是好像那么不得已，是要咬着牙忍耐着做，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把那个恶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绳索是持绳爱索，持绳爱索绑住我们的并不是规矩，也不是惩罚，而是他的爱与恩赐。然后神责备他的百姓说，虽然他的心意是这样，但是神的百姓总是不能明白，他们总是悖逆。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的背离神，倾向偶像，对吧？我们里面大概我们都认识，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东西，非常有可能是这样的，不是只有青少年才有那种反叛的天性，撸共你的撸条纲，没有了，你不需要青少年，就是这样。人大概从懂得跟父母说不要之后，一直到你进棺材，都有这个东西在你里面。就是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的背离神。嗯，但是你可以不要屈从这个我们的老我，你可以不需要这样。神说，如果你们一直这样，他就你心倾向埃及，可是神不会把你带回埃及，却兴起另外一个民族，就是亚述，要辖制他们。在这一章的末了提到，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有的圣经学者觉得这里应该翻译成犹大是向神犹疑不定，我们中文的圣经有小字这样写。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就有点刻板的想到何西阿都在责备百姓的罪嘛，以色列犹大都一样，都是这样悖逆。可是不要忘了，何西阿的时代涵盖了西西家王的时代，犹大王西西家曾经因为信靠神，在那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例子，好像鹤立鸡群一样，列国都在亚述的大军所向披靡的侵侮底下一个一个灭亡，只有犹大被保存，对不对？因为他信靠神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圣经原来这样翻译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和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是这一卷书的一个高峰，一个高潮，就是尽管神的百姓是这样，当神也宣告他的审判会有亚述来做他们的王，来辖制他们等等之后，神却提到说，以法莲啊，我怎么能够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呢？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这卷书用前三章用先知的婚姻神来表达这一件事，对吗？就是先知的妻子尽管行淫甚至离开他，可是后来先知再去爱他，再把他买赎回来，再收为自己的妻子等等，神用这个就要表达他对他百姓的爱也是这样。他说，我怎么能够使你如亚玛，怎能如使你如洗扁？这里怎么忽然跑出一个亚玛洗扁？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知道不知道？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提过他，跟他并列的另外两个地名你就熟悉了，叫做索多玛跟俄摩拉。你可以看创世纪十四章开头的地方，创世纪十四章开头的地方提到索多玛王他们遇见另外几个国家的联军，后来他们打败仗，也财物人口都被掳去，后来是 亚伯兰去救了他们，对不对？因为被掳去的人包括了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因为罗德后来就住在索多玛里面，所以就一起受这个灾殃啊。最前面吧，第一，最前面第二节是吧？你看，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洗扁王善以别，所以亚玛跟洗扁是跟索多玛、俄摩拉在一起的。先知不提索多玛、俄摩拉，可能有一个原因，那个在罗德的时代已经被神毁灭了，对吗？我不知道，理论上那个地方提到神毁灭平原都城的时候，也许旁边的城应该也被毁灭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先知在这里不用索多玛跟俄摩拉，却用亚玛跟洗扁，这可能也是诗的做的漂亮的地方吧。哦，用不是你一看就知道他会提到什么，他却提到一个你没想到的。但是我想这个意思差不多跟讲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不要忘记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他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如果是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还可以存到今日。意思是就是说，如果他们有看见耶稣跟他所行的，他们很可能会悔改，过于那些加利利人啊。可是，当神的百姓，是那样背逆神的时候，就是在旧约时代，神用这样的话讲说，他没有办法丢弃他们，他没有办法抛弃他们，因为他的怜爱大大的发动。我觉得中文圣经翻译作怜爱两个字很好啊，其实在原来和西亚书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安慰、怜悯的意思，可是我很喜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怜爱。我猜在翻译圣经的人是按着整个何西阿书表达的信息，所以这样翻的哈。神对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怜爱啊。你知道何西阿书提到百姓的罪，提得特别的深广。我之前告诉大家，它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书，事实上它的年代有可能比以赛亚书还要更早一点，所以你几乎可以说就着年代来讲是十七卷先知书里面的最早期的一卷书，而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带头的作用，它在叙述百姓的罪、神的责备这些上面都写得非常的丰富，写得非常的深广啊。可是同时，当他提到神的怜爱的时候，也是一样讲得特别的突出。这是这卷书的特点。事实上，我们应该因此了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啊。所以，你想到就是旧约的神，你也不要只想到他的责备罪的那一方面啊，因为他在责备罪的时候，仍然存着最大的怜爱在那里的。嗯，所以当你读先知书，不要只挑神很严厉的责备管教那一面，你要留意神怎么样对待他的百姓，长久的忍耐，而且他深层的怜爱啊，把它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吧，好吧？从此以后遇见一些事的时候，不要再发出这个疑问说神是不是不爱我了，不需要这样想。而且让我们也学习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旁边的人， 如果神是这样对待我们，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样对待旁边的人，对待你的儿女家人，对待你的朋友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同工？我从这个观点许多年前我就把它用在我给人的一些个别的服事。我们可以用辅导之上来讲，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叫教牧协谈啊，我们牧师经常都要关心一些人。其实这个教牧协谈或者辅导之商，当然不是只有智商师或者像牧师才要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责任来做这样的事，就包括对我们的家人，有时候对我们所关心的人，有时候对我们的朋友，都有可能会遇见这些事。当有人有一个需要来找你的时候，我从圣经学到了这些东西，使我很多年前我开始学习这样的事，就是当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容易很自然的立刻就浮现应该对他讲的话。因为通常人家来找我们，我们都很快就会自然的去想他会这样，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他的缺失，他犯过的错，有的事他自己就会告诉你了啊。如果他告诉你婚姻上的事，并没有告诉你他的错，而是说他先生怎么样恶待他，我们也蛮容易浮现一个念头说，有可能是你也不是一个太好的太太吧，或者有可能你当初为什么瞎了眼是会选择嫁给他。你知道我们人非常容易要帮助人的时候听人家讲他们的需要，我们浮现的都是这些东西。可是我从圣经看神怎么样对待他的百姓，我学习这些事，我慢慢的学习我们不要这样帮助人。有的人以为所谓辅导智商就是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才不是嘞，不是的，而是应该像神一样，他期待神的百姓不是借着责任、规条、约束才能够守在一个好的道路上，而是他们自动自发的就喜欢选择美好的事来做。我们在做辅导智商，在帮助个人的时候，常常要把这一件事存在心里面。所以我发明了一种说法，就是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一定要尽量想办法不要逆水行舟，而不要逆水推舟，而要顺水行舟。什么意思呢？比方当我遇见一个婚姻出了问题的人，我通常都会先让他说，他本来就是会跟你说很多话的，听他倾诉甚至抱怨等等，你不要急着要插嘴讲话。那种急着插嘴讲话的，常常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他口袋里面已经有解方了，就等着你赶快不要继续讲，我要告诉你该怎么做。可是那个常常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人的事。你那么快就会想到解方，难道你不觉得对方也想得到吗？通常都想得到的啊。所以先让对方说，听他倾诉甚至抱怨，在你的良心的范围里面，你有时候可以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话啊。千万不要这样，人家在讲你就把你心里面的想法都已经表现在这里的，牧师说不要赶快回答，好，我不要回答，可是很容易就表现在表情里面，就说 然后对方完全知道你有什么反应，不要这样。所以你不是只是，我不是在教你怎么样装一个样子，而是你从心里面就要像神一样。当我们跟他这样表同情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批评他、指正他，通常这样的人不缺别人的指正跟批评，你应该知道。有的时候我就会找到机会就问他一个问题，而那个问题常常不是要带着质问的语气，要希望借着那个问题来表示说你就是这样犯这样的错才会这样，不是的，而是让他有机会去思考有一些东西。我许多年的经验，常常我让他有机会讲话，甚至有时候我问一些问题，他就会逐渐逐渐的说出你本来要跟他讲的话。不一定很完全，可是他会讲得出来，因为你会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他其实如果他自己思考的话，他常常也有可能会知道，对不对？你并不是比他智商高到哪里去，或者比他更认识这些事，不见得啊。所以我们让对方有机会去思考，引他自己来思考这些事，常常他就会说出一些话。接下去你只要顺着他说的话再引他走下一步，很可能就会把他带向一个走上一个更美好的道路。我最喜欢当我们跟人谈完以后，对方的反应是现在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可是他说的我并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如果我们谈完话他说的说哦要这样做，好吧，我来试试看，我个人不会特别喜欢对方的反应是这样，我比较喜欢完了以后他说现在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虽然我完全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那个就是我所说的顺水行舟。如果在他一讲话你就立刻指出他应该怎么样，那通常都会像逆水推舟一样，他需要碰到一个他现在不是这样做，你告诉他要这样做，然后他需要考虑啊，最后也许他顺服了，可是你是在帮助他还在律法的时代，你知道吧？可是神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有人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一件事，他说你在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要像潜水的人一样，他现在在水的比较深的地方，你下到他那里去，你不要那么急着要把他拉上来，你拉上来会得潜水夫病的，对吧？他必须慢慢慢慢的升上来，来使他血液里面的氮的含量等等这些能够平衡，能够逐渐的适应。我觉得这个比喻讲得蛮好的，就是我们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急着把他从他的深渊当中拉上来，陪着他在那里多待一会儿，慢慢慢慢让他上来。你遇见一个青少年孩子也常常要这样，让他自己来说，这样他非常有可能会自己理出头绪来，他会说出更正确的话，是你原来想跟他说的，那样不是更好吗？对吧？如果是由你来说， 非常有可能他即使知道那是对的，他也要反对你。这个不是只对青少年，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借着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怜爱他的百姓，怎么样对待他们，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四周的人。在这种辅导之上里面，你很需要有等候神的功夫。你不要在实验堂学习等候神，就只学会坐在那边安静不讲话一个小时，像这样等候神不是只用那个来定义的，那样做仍然只是像辅助轮一样，是在帮助你操练这个等候神是一种生命，而不是坐在那边不讲话叫等候神，那只是一个操练，你懂吗？等候神是一个生命，包括了这个你能够等候一个时机出现，甚至你会去经营让那个时机能够出现。我觉得我们的主耶稣常常都是这样，他在帮助人的时候，他行一个神迹对他来讲是很容易的事，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成全，对不对？最大的神迹他说一句话也可以做了。事实上他不需要说话，他有可能一个眼神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或者他自己心里面一个念头转一下就可以做很大的事。可是你如果读福音书，你发现主常常在帮助人的时候都会先跟他有一点对话，或者叫他做一件什么事，或者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这个都是在营造一个能够顺水行舟的时机。比方我举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个迦南妇人有一个女儿被鬼附，当她来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口吃。所以那个妇人做了一个回答，她我想她完全不知道主耶稣会这样说的，她并没有在家里先做作业，她并没有像我们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先打好草稿，他可能问什么问题我要怎么回答，而且看一些考古题等等。我想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想到主会这样回答。事实上那一段话是主首创的，如果不是有那个例子，我们从来不会知道有这样的回答。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是那个妇人当场做的反应，也许我们会说他原来就是这样一个谦卑的人，可是我倒觉得很可能就是主的这个说法引他迈向那个谦卑。其实在那一刻如果是我们都一样，我们会遇见一个选择，你可以说那是一个转机也是一个危机，我们也可以立刻有一个反应，就觉得说稀罕啊。可是那个妇人不是，他谦卑地说就是狗也吃儿女掉下来的碎渣儿，就是这个触摸到主的心，立刻他的女儿就得痊愈了。主营造这样的一个时机，如果主没有这样做，尽管那个迦南妇人谦卑来求神医治他的女儿，主立刻就医治了他，非常有可能那个妇人只是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可以做这个事，他比我大他也爱我，当然会做这样的事情就回去了。我们就没有这一个伟大的故事出现了。主常常这样对待我们，你知道吗？尤其是当我们以为我们遇见的是一个碰壁或者是一个扭曲的样式，可是非常有可能就在那里神要引我们进入一个将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志不忘的东西，宝贵的魔造在我们的身上。 当然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如果他正在遇见危险，我们大概应该直率的给他指出来啊，不需要迂回啊，即使因此得罪他。可是就我许多年的经验，其实我很少很少遇见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些我觉得我应该要指出这个错让他知道的事，通常来我们面前寻求帮助的人早就知道了。我很真的，我告诉你，哎，我做这个是有四五十年的经验，而且我遇见过许许多多各样的个案、各样的例子，可是我还是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非常难得会遇见对方居然不知道该怎么样，需要我来告诉他。所以多半的时候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去经营，好像我们能够顺水行舟的做事。为什么要这样呢？不是只为了我们能够做出更有果效的服事，而是我们给对方的帮助是像神期待给我们的帮助一样，要让我们像儿子一样，不是像奴仆一样，要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要我们从自己里面出来一个很自动的就想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只有这样，事实上神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只有借着神这样对待他的百姓，他能够期待有一天他的百姓会不再向埃及向亚述求救，而会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刚刚最后这一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了，但是何西阿书最末一章，将来我们会过几周我们会看到了，十四章里面他们将会发自肺腑心肠的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这是神想要告诉他们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是由他们自己心里面好像从心的最深处呼喊出来的话，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后来保罗就是借着这段话写出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最末了那几节经文，你知道吧？可惜那几节经文里面其中有一句被今天的基督徒拿来当作律法来做，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可是那不是，我相信那不是保罗的本意，因为保罗引用的是像这里的话，而这里和西亚书在讲这个的时候，不是在提到神只是一直的催促他们不要拜偶像，而是神这样子的对待他们，至终他们会发自肺腑心肠的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你想不想在别人身上看见这样的事？还是只想看到他们照你告诉他们的去做就好了？想一想看神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他的期待是怎么样的。
来唱颂赞诗选138首，颂赞诗选138首，求主赐我约束。